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小熊维尼过圣诞。圣诞节快到了，一年中小猪最喜欢这个季节，但只有一件事小猪觉得不好，那就是白天太短了。对一个怕黑的小动物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儿。小猪努力让自己勇敢些，当夜幕降临时，他便点上许多蜡烛。从11月底开始，小猪就忙着装点自己的家，准备迎接圣诞节了。现在他快要忙完了，漂亮的圣诞树装饰好了，小猪坐在安乐椅上休息。每年的这个时候，圣诞老人都要驾着驯鹿飞来飞去，给每一个人发礼物。忽然，小猪担心起来，今年要是圣诞老人忙得没能顾上每一个人，要是圣诞老人恰好忘记给我带礼物了，那该怎么办呀？小猪担心极了，他必须找个人说说去。他穿上厚厚的衣服，准备出门，忽然又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要熄灭所有蜡烛。小猪就急急忙忙地来到了他的朋友小熊维尼家。
我跟你说，谈谈，我知道这很蠢，但我想问你点事儿。
他小心翼翼地说道，边说边坐在了维尼家最好的一把椅子上。说出了他担心的事，
就是圣诞老人不会忘了来我家吧？有那么多的礼物等着他送，他忙不过来怎么办呀？
维尼非常认真地说，
小猪，别担心，圣诞老人不会忘记你的。
可我怎么知道呢？小猪接着说，你知道我多喜欢圣诞节吗？我就是丢不下这个愚蠢的念头。
维尼说，听着，小猪，放心吧，好好过节，我保证圣诞老人会带上礼物到你家的。
小猪听了维尼的话，又高兴起来。只要他最好的朋友做了保证，那他就不会有问题了。他再三谢过维尼，回家布置了。维尼不免很得意，因为在他朋友需要的时候帮了忙。但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回想自己说过的话。我保证，天晓得，他一只普普通通的小熊，怎么能保证圣诞老人一定会来？这个圣诞节，圣诞老人有没有时间到小猪家？这可由不得他呀。但维尼明白，保证过的事就得做到。维尼不能让最好的朋友失望。不一会儿，维尼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可以去听听其他朋友的主意。维尼急忙来到瑞比家，向瑞比讲了他对小猪的保证，而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瑞比说，
维尼，你说得很对，保证过的事就必须得做到，所以你做好保证前必须得先想清楚呀。
这很抱歉啊，可我帮不了你。
维尼只好又找奇尔，向奇尔讲了他对小猪的保证，但奇尔也帮不上忙，说道，
我早就该说你了，维尼，你要是像这样到处做保证，肯定没有好结果。我很抱歉，不知道你该怎样实现你的保证。
听了奇尔的话，维尼决定去袋鼠妈妈家，把这个难题告诉他。不久，他就坐在了袋鼠妈妈温暖舒适的小厨房里，向袋鼠妈妈和小豆讲了他的烦恼。袋鼠妈妈说，
很抱歉，我很想帮助你，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和你一样没办法要圣诞老人来。
小豆说，我已经给圣诞老人写信了，我想要一辆自行车，一只足球，还有冰鞋。
维尼冒着风雪往家里走去，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的小脑袋累了，肚子也咕咕直叫。但维尼心里乱极了，他甚至想也不想家里的密封罐。突然，维尼觉得被谁推了一把，他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方，就已经跌倒在地上了。跳跳虎坐在他肚子上，当然维尼又向跳跳虎讲了他对小猪的保证，但跳跳虎并不觉得这是什么难题。跳跳虎说，
要是你不能保证那个人会做什么事，那就自己做好了，我们跳跳虎最擅长这个了。你要是想让小猪得到礼物，只有一个办法。
跳跳虎粗声粗气地说。维尼和他商量了好一阵子，然后来到了瑞比家。维尼说，
瑞比，我又来了，我们想请你帮个忙，我不知道该不该随便向小猪做保证，但跳跳虎刚刚告诉我应当怎么做。既然不能保证圣诞老人一定会到小猪家，那我就得扮成圣诞老人在圣诞之夜去小猪家。
我不会阻拦你，维尼，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因为你要扮成一只驯鹿。
你说什么？
瑞比不解地问道。维尼耐心地说，
圣诞节快到了，你不想让一位朋友失望吧？
哦，不，但是瑞比别无选择，只能答应下来。维尼和跳跳虎又去把这计划讲给奇尔听。维尼说，
告诉你吧，现在我知道该怎么样实现对小猪的保证了。
哦，不可能，
奇尔说，
这世上总有你想不到的事儿。
维尼说，我来装扮成圣诞老人。
奇尔说，哈，这个主意倒不错，可我想你们骗不了小猪，不过我一定得看看你的扮相。
跳跳虎说，
没问题，你想看什么都行，因为你得扮成一只驯鹿。
最后，维尼和跳跳虎来找袋鼠妈妈，讲述了他们的计划。维尼彬彬有礼地说：“对不起，又来打扰你了，袋鼠妈妈。不过我有办法解决难题了，那就是你要是不能保证别人会做什么事，那就干脆自己去做。”
哦，你能说得明白一些吗，维尼？
袋鼠妈妈问道。
我得保证小猪在圣诞节得到礼物，所以我必须自己装成圣诞老人。我想请您扮演一只驯鹿。
正在成跳跳虎画图像的小豆听见了，大叫起来：
我也想扮驯鹿。
晚些时候，朋友们在维尼家聚齐了，大家都带了包装精美的礼物，准备送给小猪。他们还带了一些小棍，当作驯鹿的绒角。只有跳跳虎除外，他没法找到真正的鹿角。维尼说：
欢迎，欢迎，真高兴大家都来了。
接着，维尼开始在屋里乱蹦起来，边蹦边翻。
我记得他是在这儿啊，就在这什么地方。
维尼自言自语，怎么会这么乱呢？我刚刚不久之前收拾过的呀。大家很快紧张起来，生怕他们落了什么东西。不过幸运的是，他很快找到了雪橇。就这样，几个朋友们套上他们出演的服装，上了马车，于是拉着礼物去找小猪了。他们每个人静悄悄地把礼物放在了小猪家的圣诞树下。就这样，一晚上过去了，大家忙得疲惫不堪，于是准备回各家休息了。第二天，大家都收来了小猪的好消息。小猪说道：
大家快看，这是我的礼物。
大家相视一笑，其实无论什么时候，朋友和家人才是最重要的。和家人和朋友一起过圣诞节，是小猪人生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其实大家都说，哎呀，他说你这个啊，李世民、唐太宗、贞观之治，您这讲了好嘛，这小俩月了，是吧？这个主题是不是该换换了啊？李世民这拢共23年，说你这有啥可讲的？讲那么多，哎，这个借您吉言，我今儿呢还就是确实啊，要把这个主题稍微换一换。但是我们呢，都说嘛，贞观治世啊，有始有终。那我们今天先讲讲李世民的这个晚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啊，李世民在当秦王的时候，那绝对是啊英姿飒爽。就算李世民当皇帝的时候啊，他的贞观的中期和贞观的前期，也可以说是政治昌明，文韬武略。那么李世民的这个晚年呢，可能就要是略显凄凉了。但我们今天讲一讲李世民这个凄凉的晚年呢，我们就要分几个部分来讲一讲。首先我们要讲一讲的是他这个家庭。当然帝王之家嘛，无情最是帝王家，讲到李世民的家庭就不得不讲一讲唐朝这个内部的这个继承人的斗争和唐朝内部的政治啊。这李世民呢，他立这个太子啊叫李承乾啊，但是立的这个太子呢，李承乾这个人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分几块说。李承乾这个人啊，要说从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人是个好人啊，这生性仁孝贤明啊，是个不错的人啊，啊，确实是兄友弟恭嘛，是吧？这个对自己的父母讲孝，对自己的这个兄弟讲悌啊，觉得是孝悌双全的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是一个。但是呢，李承乾这个人要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就是心啊太善良，心太软，哎。这个李世民一直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这个李承乾这个人呢心太软，而且整个这个由于他这个心软啊，或者是过度的善良，他的整个这个政治能力啊就显得很一般啊，确实是对底下对这个自己手下比较纵容，就由得太子府的这些属官文田武熙啊，确实呢给人的印象就并不是很好。但是呢，这太子啊，这个李承乾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自己对于汉文化并不是很认同。他呢非常喜欢那种北方的少数民族突厥的这样的文化。当时突厥大家都知道是李世民的死敌啊，颉里可汗我们都讲过，突厥是当时唐朝的死敌。而这唐朝的这个太子啊，就特别喜欢突厥的这种装束啊，这种礼仪啊，这种饮食文化。所以呢，这样李世民非常担心啊，因为当时唐帝国还是一个90%都是汉民族的。啊，这样的一个多元帝国，但是呢汉民族还是主要的民族嘛。所以呢李世民就一直对自己这个太子，就自己当时所立的这个太子啊，就心里就有点打鼓，哎，不太确定。但是李世民呢还有这么几个儿子，我得为您好好介绍一下啊。李世民的这个第三个儿子啊，就是庶长子，李世民是嫡长子，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这个嫡长子。啊，还有李世民的庶长子是李世民跟他这个娶的隋炀帝的女儿，隋朝的公主啊，这个杨妃啊所生的这个庶长子啊，叫做李克啊，当时封的封号是吴王啊。这吴王李克呢，生性，李世民给他评价四个字：因果类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孩子英明果断，哎，非常像我啊。但这个李克呢，是武略精通啊，就是武功高强啊，深通兵法。但是啊，在文才上，就是文才和理政的能力上，比他大哥还是稍微差点。但是这个李克很突出嘛，武功高强啊，是吧？所以呢，这个李克啊，因为武功高强，行事比较鲁莽啊，有的时候这四处冒尖啊，李世民有的时候对这个也是多加训斥。而且呢，这个李世民还有一个儿子是谁呢？就是这个等整个说长孙皇后生的这个嫡次子啊，就是嫡生的第二个儿子，就是魏王李泰。哎，魏王李泰这个人呢，跟他这个哥跟两哥哥都不一样。魏王李泰这个人呢，心思缜密，胸怀韬略，富隐机谋啊。什么意思呢？说魏王李泰这个人呢，整个这个心里，就是花花肠子特别多啊，这整个这心里啊，就是装着事儿，就是心眼儿多啊，花花肠子多，确实是一直很有主意、很有谋略的这样一个人。但李泰这个人呢，有两个大缺点，致命的缺点，一个是这个人呢心地歹毒啊，就这个人用心一直都是啊，这个确实是对自己这几个哥哥啊，确实都是啊，这个有的时候能使绊子使绊子，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李泰这人多谋而无断。就他这个，他有很多很多智谋，但是他这个人的决断能力很差。 但是李泰又是个文才上佳者，他这个文笔特别好，写过唐朝的时候编过很多很多书啊，李泰。但是呢，随着我们刚才讲了啊，这个李承乾、李克和这个李泰都有自己的比较明显的缺点之后，我们要讲讲李世民的这第四个孩子啊。这李世民确实大帝嘛啊，这个孩子很多。他这第四个孩子，也就是长孙皇后跟他生的嫡出的第三子，也就是皇九子。因为这个按照这个嫡庶的混排的话，他这就排行第九，皇九子晋王李治。这晋王李治这个人呢，有的时候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仁孝的人，这点很强的大哥啊，非常仁孝啊，非常仁慈，而且贤明。但是李治这个人呢，是非常的机敏聪慧啊，脑子非常好使，而且是文武双全，哎，确实是啊，这个各个方面比较均衡啊，这个全面发展。而且李治这个人，他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啊，能够明辨是非，做事啊非常有道德水准。所以李治这个人呢，虽然他是幼子，但是非常的受唐太宗的宠爱。但是呢，这个到了唐太宗晚年的时候啊，确实就有些事情呢，确实是不随唐太宗所愿了。因为当时唐太宗一到晚年，对这个自己立的这个太子啊，李承乾是越来的不满，啊，这经常是训斥他啊，这说了恨不得真想废了他。这个时候李承乾他是惊惧交加，他害怕呀，怎么办呢？于是这个李承乾呢，就下定决心啊，准备造反。哎，这他就李承乾就说，他说我爹啊，当年是吧，都在玄武门的时候啊，通过玄武门之变啊，这一步一步的平步青云啊，这个走上皇帝的这个岗位啊，我也可以嘛，那顶多就是我啊，就让我爹跟我爷爷一样啊，强制我爹退休嘛，是吧？但是呢，他又误判两点。李承乾啊，自认为自己导演了一出非常非常精彩的戏，觉得这出戏绝对是百密啊，但是呢一疏。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李承乾觉得这出戏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个百密一疏，这一疏在哪儿呢？疏就疏在他没有估摸准李世民的这个性格。别看这俩人父子一场啊，这个但是呢，李承乾啊确实是觉得李世民这时候老了，也没有这种以前这种雄心壮志。但是别看人李世民现在老虽老了啊，40多岁，46、47、48岁啊，老是老的，但是人李世民的这种雄心壮志啊，文韬武略，那绝对是独步古今的，是吧？不是你这个李承乾，你这不争气的儿子，你所能匹敌的嘛。所以呢，在这个李承乾啊，纠集了当时陈国公侯君集以及驸马都尉杜如晦的这个儿子杜和啊，准备叛乱的时候，李世民这个时候忍无可忍了啊，李世民早就知道了啊，所以一网打尽。啊，把他这个儿子废为庶人，流放到黔州。怎么一闹呢？太子之位空缺了，那这个不管是吴王李克还是魏王李泰，就开始啊，就开始啊，准备夺嫡了嘛。这个就看过清朝的九龙夺嫡嘛，是吧？这也很像啊。但是李世民这个人很有眼光，他知道无论是交给李克还是交给李泰，唐朝的江山都得完蛋啊。所以呢，李世民他就选择了当时的这个不争不抢，一直非常保持中立的仁孝贤明的这个皇子，他的幼子啊，皇九子李治。但李治这个人呢，有一点没有李世民可能没有想到啊，但是这个我们过会儿再说。所以李世民这个时候，他确实是总算是啊，在自己临了找好了一接班人。但是李世民为什么后边这个健康的这个状况每况愈下呢？哎，我们就来讲一讲李世民啊。关于他的死因有诸多种说法，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种比较主流的，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当然这一种它不一定是最准确，但是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就李世民啊，他跟其他的这些啊圣明的皇上一样，我们都说圣明之君嘛啊，这个大帝一样，李世民这个人呢，他在晚年的时候追求长生不老。哎，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服食这种丹药。但是这些丹药啊，确实是啊，它的这个成分啊是剧毒的化学物质啊，所以这个古代这皇上他吃这丹药，虽然可以让自己皮肤、让自己的皱纹啊变得没有啊，这个他虽然剧毒嘛，他虽然是能让自己表面上看起来年轻一些，但是这些。这是毒素对于自己的这种五脏六腑啊是巨大的，所以李世民等于变相的很可能把自己毒死了，因为他吃的这个丹药。 再加上李世民这个确实是工作强度很大，身体欠上累累的这个健康债，而且又是常年征伐不断，经常得是啊跨马征战啊，这个冲锋陷阵的，所以李世民这个身体啊已经是风中残烛了。确实是最后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吃的整个的这个丹药啊，确实是压垮李世民这个人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在贞观23年公元649年，一代英主李世民在翠微宫寒风殿撒手人寰，享年49岁，庙号太宗。李世民的这一生啊，那是光辉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啊。我们都知道李世民啊，绝对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李世民在中国最圣贤的皇帝当中啊，已经是占有不可动摇的一席之位了。于是呢，同年啊，这他的这个太子李治继位啊，年号永辉啊，永远的光辉，永辉啊这两个字。所以呢，李世民呢这一下最后就把整个把这个啊撒手人寰之后，这李世民自己后宫留下了很多啊没有为李世民生出儿子的这些妃嫔，怎么办呢？当时啊托孤重臣太师兼宰相长孙无忌，哎，就给这个唐高宗啊李治啊，就是当现在的这个当今圣上李治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就是把这些没有生产过的这些啊这些李，当然是李治的庶母了，是李治的长辈嘛，是吧，李治的这些长辈就要让他们啊迁到感业寺削发为尼，让他们出家。但是在这长长的名单当中，有一个人啊却让李治啊是绝对是忘不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叫做武媚娘啊，这个像武啊，他武媚娘，当时武媚娘啊，这个人当时的这个封号啊是个才人。话说这武媚娘啊不是一般的人，这个武媚娘呢是唐朝的重臣武士约的女儿。这武士约啊当时是死的比较早，所以这个李世民为了照顾啊这个武媚娘啊，就把这个当时14岁的这个武媚娘啊迁到了这个宫中居住啊，封号为才人，等于就是纳入到了李世民的后宫当中。这个时候呢，这个武媚娘比李世民要小很多岁，但是这个武媚娘却比李治啊只大4岁。哎，这个时候两个人之间就会有那么一些化学的反应了。所以这个李治当时确实是他是啊犹豫不定，踌躇不决啊，他没法下这个决定，他下不了手。每次他一准备一批这个什么的时候，他就想起了自己的这个啊，自己的武媚娘的这个特别啊，这个楚楚可人啊，这个风姿卓越的啊，这样的一个画一幅画面。但是啊，李治这个时候他心里很明白，作为皇上这是惯例，所以呢，李治他必须得啊，这批了这个奏折，就把这些所有这些人全都是迁到了感业寺啊，把这个原来唐太宗后宫的这些人啊，感业寺啊削发为尼。结果呀，这么一弄啊，这确实是整个唐朝这个朝政呢。就趋于稳定了。因为其实一开始啊，历朝历代的皇上最难办的就是之前的皇帝的后宫啊，这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些第一都是这些皇这个当今继位的皇上的长辈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或多啊或少啊都是沾亲带故的。所以如果这个皇上他要连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的话，作为他这个他是他整个登基亲政甚至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一大障碍，会有一些礼仪上的一些东西。咱们古代都是非常重礼啊，重人重礼嘛，啊，仁义礼智信啊，这礼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么一整啊，李治这个时候总算是可以啊赶紧励精图治啊，解决一些已经出现的社会矛盾啊，同时再把唐帝国呢推向一个崭新的辉煌。哎，我们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事儿呢，我们这个故事就讲到现在为止。所以呢，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就会着重的开始讲一讲唐朝中前期啊的一位传奇的女性。这位女性是上承永辉之治，下开开元盛世的这位伟大的传奇女性武则天。
你在。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